各位听友好，但丁设想人们在炼狱的七层平台上要涤尽七宗罪，第一宗罪就是傲慢，因为有了傲慢之心，就会对上帝不知敬畏，就会以自我的执念为行动指南。这种傲慢的执念是造成大罪过的邪念。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律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第四节，站在时代转折点上的诗人但丁的神曲的诞生，炼狱篇下篇。赵先生您好。
你好，
赵先生。一般说来，傲慢并不是什么大罪，那但丁为什么认为傲慢是首要之罪呢？
问得好。在天主教的七宗罪中呢，傲慢是排第一的。那么在拉丁文中呢，傲慢这个词是 superbia， 它的本意是超越本分。什么是超越本分呢？那就是对神不知敬畏，自以为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呢，就是一个人的行为没有道德的界限，没有人性的底线，做决定全凭自我的执念，而抛开人类的道德要求。我们很熟悉一句话，就是所谓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就是典型的傲慢。依照这个思路行动的团体和个人，没有不犯下滔天大罪的。所以但丁对在炼狱第一层碰到的灵魂说，不要把我们容易被击败的道德力量放在我们古老的仇敌面前来考验，而要使我们脱离这极力鼓动人为恶的诱惑。他描写这些因傲慢而在炼狱中赎罪的灵魂都被重物所压迫，弯着腰疲惫不堪地在第一层平台上绕圈子。这就是因为但丁认为犯下傲慢之罪的人必须低下头弯下腰，以表示臣服的姿态来经历炼狱。
不过但丁似乎对傲慢之罪还有更广泛的论述。
确实如此，我们可以从他所列举的人物身上呢看出来。你比如说呢，他举出当时最出名的细腻画画家欧德利希为例。那欧德利希生前是大名鼎鼎，食材傲物，但丁却看见他呢是身负重物弯着腰行走。那但丁就问他，你不就是那个名扬巴黎的欧德利希吗？你可是画细密画的光荣啊。可是这欧德利希却谦卑地回答说，说兄弟啊，波伦亚人弗朗科绘出的画面色彩更鲜明，如今光荣全归于他，部分归于我。我生前肯定是不会这样客气的，因为我心专想超群出众。由于这种傲气，我在这里受到应有的惩罚。要不是我在还能犯罪的时候就皈依了上帝，我还不会在这里呢。那么但丁想说的是，欧德利希生前固然傲慢，但因他很早便信了基督，所以学得应有的谦卑，死后灵魂才能入了炼狱，有机会净化生前的傲慢之罪而上天堂。那么随后呢，但丁就大发感慨说，人的财力博得的虚荣啊，你的绿色留在枝头的时间多么短促，骑马不哀自以为在绘画方面擅长，如今乔托成名使前者的盛名黯然失色，尘世上的名声只不过是一阵微风，时而从这边吹，时而从那边吹。这里呢，但丁就用意大利绘画史上人才辈出的事实来论证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一个事实。那么骑马不哀他曾经是一个绘画的高手，他在绘画从拜占庭风格转入意大利风格上呢是居功甚伟，但是乔托一出，一个新的时代就开始了。所以呢，但丁他就感叹，千年与永恒相比的不过也是一瞬。他说，你们的名声像草的颜色，来得匆匆去也匆匆，使草褪色者正是继他之后生长出的 幼芽。
但丁是在用艺术新陈代谢植物此消彼长的事实来论证傲慢是一种罪过。
对的，这其实呢是个浅显的道理。那不过但丁他却是从天主教的教义，从七宗罪必须净化人才能入天堂的角度来阐发这种千古不移的道理，却往往不被人重视。古往今来呀，多少暴君他就为自己一心之执念劝国足于万劫不复之地，这不正说明傲慢之罪仍然处处存在吗？好，那么但丁呢，他继续在炼狱中行走，但是这会儿呢，他让自己也深入检讨傲慢之罪。他说自己也谦卑地像牛一样负重前行。他一边走一边看一个个犯了傲慢之罪的灵魂那从他身边就经过。第一个他就碰到了卢奇菲洛。那但丁找出的这个例子呢，是圣经中的一个人物，他本来是个大天使，但是他心存要与上帝平起平坐的念头而被打入了炼狱。第二个灵魂他碰到的是布里阿留斯，他的罪过呢是率领巨人进攻奥林匹斯山，好推翻众神之首宙斯，也就是罗马神话中的朱庇特，结果被朱庇特以雷霆击死。那么第三位呢，就是圣经中的巨人宁禄，他傲慢地想建一座通天高塔来直达天庭，但是上帝呢让建塔之人变乱口音，各自说不同的语言，无法沟通和理解，最终呢就是建塔工程失败，这就是著名的巴别塔的故事。
人妄想直达天庭，这恐怕是最大的傲慢了。
对的，在天主教的教育中啊，这个是一个不可容忍的僭越。所以呢，但丁他就在诗中吟诵道，我看见宁禄在他的巨大的工程脚下茫然失措，注视着士那地骄傲的人们。士那地就是建巴别塔之地。但丁描绘的呢就是宁禄狂妄行为的失败。那么第四位人物来自古罗马作家奥威德的名著《变形记》，说的是特拜的王后弥厄霸。这位王后呢生了异常健美的七个儿子和女儿，那么作为一个母亲呢，她当然是自豪无比。那这本来也是个正常的事儿，哪个母亲不为自己生下优秀的儿子而自豪呢？但是弥厄霸的错误在于，她以此啊去嘲笑别人，她去嘲笑女神拉托纳，说你呢就不过是生了日神阿波罗和月神迪安娜，和我生的七儿七女相比，你等于没有生育。那么这呢就是典型的傲慢之罪。结果呢，拉托纳就让他的孩子阿波罗和迪安娜去惩罚这犯了傲慢之罪的人。这兄妹两人到了特拜，就居然把尼俄霸的七儿七女通通诛杀，这让尼俄霸悲伤地化作了石头。听友们可能还会记得，我们在前面讲过，但丁他就善于从古代典籍中那找些例子来说明他的诉求。神曲中的人物除了当时意大利现实中的人物和历史之外呢，大量的例子都取自圣经和古罗马神话。因为我们知道啊，神话它实际上就是人类想象中的一个范型。在久远的历史中呢，人们把自己渴望的理想和应该汲取的教训呢，变成一个个神话故事流传下来。这些故事中的人物的事迹行为，那其实是一个个道德理想和规范。这一点呢，请咱们的听友们呢格外注意。那么诸位就可以想想，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那些儿童时代的故事，它就往往会成为自己一生的行事准则和教训。但丁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在古希腊的吕底亚城，有一位织染匠伊德蒙，他有一位聪明的女儿阿拉克涅，手艺精良，但是呢他为人狂傲，结果他去挑战纺织女神米涅娃，结果女神呢就把他变成了蜘蛛，让他永远织来织去，而他织成的蛛网呢 又会被一风吹走。所以当但丁快要走过洗涤傲慢之罪的平台的时候呢，哎，他听到了有美妙的歌声传来，唱的就是福音书中耶稣基督的话，谦逊的人有福了。那么但丁他就高兴起来，说这里的入口和地狱中的入口是多么不同啊，因为这里有歌声带入，而地狱则由悲惨的哭声带入。这就是炼狱中的灵魂呢，它可经由涤罪而进入天堂的原因。关于炼狱呢，我们今天就谈这么多，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天堂篇了。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第四节，站在时代转折点上的诗人，但丁的神曲的诞生，炼狱篇下篇。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